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35章。今天我想借着这一章圣经来给大家分享几个要点，盼望这几个要点可以帮助我们来阅读出埃及记这最后的6章圣经。我先来读2处经文，一个是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第二处经文就是在新约引用这2节经文，那就是在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为什么我要把这2节经文意思差不多却要同时读给大家听呢？因为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在西乃之约中强调了这一句话，而彼得应用这句话的时候却是把它应用到上帝所拣选的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既然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当我们被神拣选，把我们迁入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那么我们就是进入了一个圣洁的国度。在这一个国度里，乃是有君尊的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所在的这一个属神的国度，圣洁的国度中的，也就是神国的君王。他同时也是在这一个神国度里面的一位大先知，他也教导他的子民。然后彼得前书2章9节就说，他把我们迁入到这个国度里，为的是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何宣扬呢？在旧约当中，神与以色列人立了西乃之约之后，接下来也就是出埃及记的最后的这几章圣经，以及接下来的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等等，我们还没读，但根据我们以往都读过这些经文的印象，我们就知道差不多这几卷书都是在讲有关献祭啊，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如何照着十诫去生活的一些礼仪律和民事律的一些详细原则。既然彼得前书2章9节说要叫你们宣扬呢，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何宣扬呢？那我的意思就是，接下去我们要读的圣经，它就是指导了那个时代旧约的以色列人如何宣扬那召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那一位救主的美德，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总原则。那我们带着这样的眼光，带着这样的总原则来看摩西五经，因为这是神与以色列人立西乃之约的一个要旨。那我们能够抓住这一个重点，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这些经文，它首先就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来正确的理解这些经文，并且也从这些经文当中去思想我们又应当在现今的这个时代中如何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也可以用来做比喻的一个要点，就是有关人的记忆。说到记忆的时候，我们平时都没有详细的区别这记忆到底是什么。实际上严格的区分的话，记忆可以分为记忆的功能和记忆库，至少可以分为这2大块。也就是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上帝赋予人有一个记忆的功能，这一个记忆与人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比方说，妈妈在教孩子，从小教他识字，从认识1、2、3这些简单的数字开始，有时候也会把这些简单的数字与一些图片连在一起，比如一个水果、2个水果，这样来教导孩子识字。当把这一个图片，比方一个苹果，让这个孩子看的时候，他的肉眼所看到的是一张苹果的图片，但是借着这眼睛所见， 他就会把这一个图片记忆在他的记忆库里面。当你问到他一个苹果再加一个苹果等于几个苹果的时候，在他的大脑当中，也就是他会在他的记忆库里面把那一个已经存记下来的那一个图片，一个苹果，再跟另一张图片，一个苹果拼在一起。当他回答你说两个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他的大脑当中， 也就是从他的记忆库里面抽出了两张图片拼在了一起，这也就成了人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溯本求远，好好的想一想，父母之所以能够将这样的知识教导孩子，那父母的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你可能会说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如果我们一直这样追溯上去的话，找到源头呢？ 你最终会发现，人最初的知识是来自于上帝的普遍启示，也就是人所有的知识，它都是来源于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大自然。因着人内在呢有这样的本能，然后它可以运用大自然的知识，它可以借着肉眼所看到的大自然，把在大自然当中所看到的各种的东西 都一一的存在他的记忆库里面，然后他再从记忆库当中去产生思想，把不同的知识拼在一起，不同的图片拼在一起，那这样就会经过这些频促的动作，也就是一个思想的过程，最后形成一种想法。那我给大家讲这个比喻呢，主要是让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件事，也就是说，当你第一次看到苹果的时候， 你这眼睛一看就存在了你的记忆当中有一个苹果的像，虽然你不能够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但是你闭着眼睛也能够想到那一个苹果的样子大小。但是当你把你记忆库当中的这一个苹果用文字描述出来呢，比方它的大小、它的直径，如果再进一步讲到它的味道 以及苹果中所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当你把这个苹果这些事儿一一的写下来之后，你想一想，人能了解的是什么呢？透过你所写的，最容易了解的就是外观。但对于一个没有见过苹果的人，他即使对你的外观描述不论多么详细，他读完之后，其实他还是很难在他的想象中 能够想象出一个跟你所见到的苹果一模一样的苹果，就这一点都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再让他借着你所写的来了解那个苹果的酸甜味道的话，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酸甜这样的味道，他是完全想不出的，在你的字里行间也很难读出这个味道。那么我们现在在读，尤其是出埃及记的后半部 以及接下来的四卷书，就是有关摩西五经，就相当于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苹果也没有吃过苹果的人，在读一个人对苹果的外观以及它的味道和营养价值对它的了解一样的，甚至了解这几卷书比了解那个苹果的外观、味道、营养其实更难。毕竟对苹果的了解，它还是属物质的， 而我们对于律法以及律法的经义，对它的了解乃是属灵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来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带着这样谦卑的心，在读这些字句的时候，当你看到约柜啊、香坛啊，论到这些会幕中的各种物件，它的尺寸记载的那么详细，当我们读这些句子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透过这些文字认识到文字背后的经义呢？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是万万不能够真正的明白这几卷书的奥秘。第三点，透过我刚才所讲的记忆的这一个比喻，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他也把道的法刻在了人的心里， 就相当于在我们的记忆库里面有一个你所见到的那个苹果，那一个像留在了记忆库中，但上帝却是把律法那公义之像刻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 同时在我们的心里也给我们设定了良心的功用。而良心就像一个审判官一样，当你遵行律法吩咐的，良心不会夸奖你；如果你不犯律法禁止的，良心也不会责备你，它就如同睡觉一样完全不理你。但是当你犯了律法禁止的，那么良心就会在人的心里责备我们，就相当于一个审判官开始自我审判，并且在审判中也能够借着良心运用这公义之相，自己定自己的罪。这也就是律法使人知罪、显罪、定罪。当说到律法使人知罪、显罪、定罪的时候，这并不是律法自动的会发出这些功用，最重要的还是人心里面有良心的作用。所以保罗就在罗马书2章14节说，这就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就是指着人内在的良心以及那公义之相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功效。可是人心中的那一个公义之相，就如同刚才我所比喻的，在人的记忆库当中存留了一张你所看到的苹果这一个图片存在记忆库中一样，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既然有一个公义的相，有了这样一个公义的观念，但是我们并没有语言可以把它精确地表达出来。所以上帝在西乃山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或者说赐给他们十诫，而这十句话就是以文字的形式把心中的那一个公义之相言说出来。所以十诫的第一个功能，那就是注视了心中的那一个公义之相，或者说心中的道德法。但同时这十诫也指导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使人知道如何照着十诫去生活。那么当上帝吩咐摩西照着十诫这十句话写出十大类有关以色列人如何照着十诫生活的这一系列的详细的细则，我们就称这一些典章为顺应十诫之法，是关乎到人如何生活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这顺应十诫之法又分为两大块，如同十诫分为前四条诫命和后六条诫命一样。前四条诫命被定义为礼仪法，后六条诫命被定义为民事法。礼仪法加民事法等于整套顺应十诫之法。第五，关于前四条诫命的礼仪法，也就是指导人如何在现实生活当中照着十诫去生活的这一个部分，也就是礼仪法。它包含了人敬拜的对象、敬拜的方式、敬拜的态度以及敬拜的时间。在出埃及记34章，神与以色列人重审了西乃之约，也就是把那十句话重新写在摩西所预备的两块石板上。当他重审这约的时候，同时也就重审了这约的内容。在34章11节到26节，我们昨天读过的，如果有印象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段圣经，也就是从34章11节到26节所涉及的内容，就是有关礼仪律的，也就是34章11节所说的，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您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意思就是说，当你们到了迦南地居住在那里之后，首先应当照着十条诫命的前四条礼仪律开始过敬拜上帝的生活。所以接下来的12节到26节主要是讲了去到那边如何照着十条诫命的前四条生活，同时包含了应当守的三大宗教节日：逾越节、除教节、七七节。也就是说，过这些宗教的节日，大家想一想，就其性质来讲，是不是也是属于礼仪律方面的？所以我说，这一段圣经就是吩咐他们如何照着前四条诫命，照着礼仪律来生活。但是如果你能够把34章与35章连着读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三十五章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是论到安息日的事儿。圣经的章节是后来的人所加的，但对摩西当时写圣经的时候并没有章节，所以说这三十五章的一节二节三节乃是连着三十四章的。那就说明在三十四章论到礼仪律的时候，他的话还没讲完，是一直讲到三十五章第三节，包含了安息日。可是在三十四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之后，为什么没有接着说安息日，而是插入了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有关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领受律法下来的时候面皮发光，记载了这件事情之后才论到安息日的。圣灵默示摩西这样写又有何意义呢？我想这怕字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在说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应当好好的想一想，这安息日到底是指什么说的。也就是当我们真正了解安息日的属灵意义，首先就要把这帕子揭去。如果不能够把这帕子揭去，我们只能够活在安息日的字句里，却不能进入到安息日的经义里。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的揭去帕子，看到安息日的经义，实际上也不能够对前三条诫命有正确的了解，借着对第四条诫命的了解，同时也就可以对前三条诫命有正确的了解。因为毕竟前四条诫命都是有关礼仪律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应当来看一看新约，也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五到八节，关于安息日的问题，当犹太人一直活在字句中的时候，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主耶稣又是如何指导他们的。当他们活在安息日的字句中，不断地在安息日中犯错误的时候，他们就以自己对安息日错误的理解，往往定别人本来没有犯安息日的罪，而被犹太人常常定罪。所以主耶稣就要纠正他们这样的一种错误观念。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五到八节，主耶稣这么说，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把安息日的帕子揭去，能够看到安息日的主就是基督，而我们的心能够归向基督，并且能够了解他的心意，他是想借着礼仪律教导什么呢？既然马太福音十二章七节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那就说明上帝吩咐人这样的献祭，照着十条诫命的前四条来遵守礼仪律，其目的就是让人借着这外在的形式来了解那背后的含义。那背后的含义就是连续。所以主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这殿不就是指着整个会幕讲的吗？既然整个会幕都是预表基督的，他就是整个会幕所预表的实体，基督当然就比这个影子更大。既然在会幕当中的所有的礼仪律都是预表基督的，那么这个影子所指向的那个实体是什么呢？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借着这礼仪律所喜悦的乃是连续，这就是安息日的主他的心意。那么当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以及三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神与以色列人重审了西乃之约，并且在三十四章开始一直到出埃及记最后，几乎他都是在论到会幕的事，并且在三十四章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五章的第三节，他其实也是在这里把礼仪律的重点已经强调。当我们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能不能看到安息日的主呢？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能不能想到他所喜悦的是连续呢？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么我们就知道，基督就是神的像，他就是要把那大怜悯表明出来。我们能不能够从礼仪律中认识到安息日的主基督，以及借着祭司耶和华来了解这一位安息日的主，他自己就是那大怜悯，也就是怜悯的本体。他也愿意借着这礼仪律让人明白，他所喜悦的乃是连续。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与基督的性情有份，就应当从礼仪律当中来学习怜悯，这是总原则。所以在35章第二节就这么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其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若不是在基督里，也就是安息日的主，不是在基督里，没有一个人能得救，必要死在自己的罪中。而一个真真正正因信归入基督，在基督里得了安息的人，也应当享安息。如何享安息呢？就是透过礼仪律来学习连续。神把这安息日这一个礼仪律赐给以色列人，为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基督里得安息，并且也要享安息。而一个真真正正得到安息的人呢，更重要的是会去享用安息。就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所说的，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在基督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就是指着享受安息，在基督里过信靠基督的生活。这实在是人与基督有了密切的关系而经历的属灵的奥秘。第六，当我们一个真真正正归入基督的安息，并且也在享安息的人，也就是新约的圣徒，又如何的来对待节日呢？所以安息日它是礼仪律，是预表基督的。既然实体来到，安息日就与其他所有的礼仪律一并废除。但是礼仪律它背后的法，就像这礼仪律所表明的信实、怜悯，这些它永远不废去。也就是礼仪律的动作举止在实体来到之后终止，可是在旧约当中借着礼仪律所讲的那道不被废除，因为那道就是基督。那么我们在新约当中，既然领受了这道，得着了基督，归入了基督，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新约的礼仪律呢？是有的。那在新约当中又当如何来守前四条诫命呢？尤其是第四条，又应当如何遵守呢？这也就是从第一世纪使徒们就把他们与犹太教完全分离，因为犹太教是守安息日，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六，因为安息日是七日的第七日，就是礼拜六，而使徒们是守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天，就是主日，是纪念主的复活，在七日的第一日敬拜上帝。所以从使徒行传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这些真真正正在基督里得了安息的人，又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将这安息的生命表明出来呢？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来敬拜上帝，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了安息，也让我们在这一日来预尝那永恒的安息。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把我们这些该死该灭亡的罪人迁到了你爱子的国度里，也是把我们迁到了基督的安息里。你既然借着你圣灵的重生，叫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安息，也求你将这信心不断的加增，使我们越发有靠主的心，不但是我们得了安息，也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来享受安息。天父，求你与你每一个儿女同在， 好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重新得力，使我们在今世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36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